佛教的真理是什么？瑜伽真实义品把真理叫做真实，分为四大类，称为四种真实。一、世间即成真实，是指随类随俗的常识真实，这又分为两类，一是世间非人类所以为的真实，二是世间人类从自然及习惯中所幻觉的真实。二、道理即成真实，是指学术家从研究推演中所得的学理真实，这又分为四类，一是科学家由实验所得的真实，二是哲学家由思辨所得的真实，三是神教者从神器信仰中所得的真实，四是心定教者从静坐修养等所得的真实。三、烦恼障境智所行真实，是指出世圣者以解脱智所证的真实，这又分为两类，一是小圣圣者声闻及缘觉所证的我空真实，二是大圣圣者所证一分我空的真实。四、所知障境智所行真实，是指大圣圣者正遍知觉所证的法空真实，这又分为两类，一是菩萨分证的法空真实，二是佛陀满证的法空真实。佛教绝不武断，也绝不轻易地否定他人的真理，只是把各种真理分成了类别与等级，各还各的本来地位，各存各的应有价值。有一种外道的神教，动辄就是抹杀异己者的一切价值，给予一个魔鬼的帽子戴上，佛教绝不会如此的独断。以上所举的四种真实，在佛教徒的心目中可以承认他们都是真理，只是有着高下轻重的分别而已。事实上，世间所谓的真理中，常识的真理是最最经不起考验的。古代常识的真理到了后代往往就成了笑话，甲地常识的真理到了乙地往往竟成了趣谈。至于学者发明的真理，不论从化验中得来也好，从推理中得来也好，从神器的神秘经验中得来也好，从修炼身心调息静坐中得来也好，可能有部分是真理，但总是出于暂有的、幻有的、局部的、假设的，而不是永恒不变的。佛教的真理是我空及法空以后所得的结果，我空了，烦恼障断除；法空了，所知障断除。我空之后即解脱生死，法空之后即不住涅槃。《金刚经》所说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便是说明我空的境界。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便是说明法空的境界。非空非有，不落两边的中道妙理，也只有证了法空之后的人才能亲自实证。佛教的最后真理，证得二空究竟的真理，不在世间法中，已无名言可说。所谓离名言相、离心缘相，便是究竟真理。佛典中勉强给他标出名目，叫做一真法界或真如离体。但是佛教的究竟真理虽然无可名状，它却并未离开世间万象，世间万象的某一项也都是究竟真理的一部分。因此禅宗慧能大师说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佛教的目的讲空，是空去我执的烦恼障及法执的所知障，并不是要否定世间的万象。佛教的真理是在一个觉字，唯有自觉才能了生死，唯有自觉觉他才能度众生，唯有觉行圆满才能成佛。 和尚尼姑居士是什么？对于和尚、尼姑、居士这三种名词的本意，能够清楚的人恐怕不会太多，虽然这已是非常通俗的名词。和尚一词在中国人的观念中，正像出家人的身份一样，上供君王并坐，下与乞丐同行，他既是尊贵的，也是卑贱的。大丛林的一寺之主称为方丈和尚，该是多么的尊严。香鱼唯恐生而不育，也给取名叫做和尚，把和尚一词看作阿猫阿狗同类，该是何等的下贱。和尚是什么意思呢？一般人的解释是和中最上，或者是以和为上。因为佛教的出家人要过六和境的僧团生活，那就是戒和同修，见和同解，力和同均，身和同住，口和无争，意和同悦，这又称为六和合。所以他们的解释似乎也有理由。但是当我们追根寻源，找出了和尚的出发点时，上面这一解释就要不攻自破了。和尚一词纯由于西域语言的音转而来，在印度通称世俗间的博士为巫邪，到了于田国则称和舍或和舍，到了中国则译成了和尚。所以在印度的外道也有和尚及和尚尼的，可见和尚一词并非佛教的专有名词，但在佛教却有它的根据。佛教的律藏称剃度师及传戒师为乌婆陀耶，和舍一词就是根据这个而来。和尚一词更是汉文的恶物，最早见于汉文中的可能是石勒崇信佛图澄而号佛图澄为大和尚，但在律中往往不用和尚而用和尚，以别于流俗的恶物。因为按照乌婆陀耶的原意，当一位亲教师，也唯有受了比丘戒十年以上，并且熟知比丘及比丘尼的两部大律之后，才有资格为人剃度、为人受戒，而被称为乌婆陀耶。这既不同于印度俗称博士的巫邪，更不同于中国误传的和尚。老僧是老和尚，小沙弥是小和尚，乃至阿猫阿狗唯恐长不大，也取名叫和尚。在佛教的律制中，初出家的叫沙弥，意思是勤加策力，惜恶行慈。生年满二十岁，受了比丘戒，称为比丘，意思是乞士，上乞佛法，下乞饮食。中国人误传为德比孔丘，故称比丘，那也是笑话。受了比丘戒的五年之内不得做出家同道之师，五年之后若以通晓律戒，时可以所学的特长作师，称为鬼梵师，梵语叫做阿舍离耶，受人依止，教人习诵。到了十年之后可做亲教师，到了二十年之后称为上座，到了五十年以上称为奇宿长老。可见中国对和尚一词的运用实在是不伦不类，不合佛制的。尼姑一词也是中国人的俗称，并不合乎佛制的要求。所谓尼姑是指佛教的出家女性，本来印度以尼音代表女性有尊贵的意思，不限佛教的出家女性所专用。佛教的出家女性小的称沙弥尼，大的称比丘尼，意思是女沙弥及女比丘。到了中国，每以未嫁的处女称为姑，故将佛教的沙弥尼及比丘尼称为尼姑，并没有侮辱的意思。所以在传灯录中，佛门大德尚以师姑称尼姑。但到明朝陶宗仪的《辍耕录》中，以尼姑列为三姑六婆之一，那就有轻贱的意思了。因此晚近以来，尼众姐妹们很不愿意人家当面称她们为尼姑。根据梵文， 尼即女音，加上姑字即成女姑，以文训义根本不通。女有别于男，既有女姑，难道尚有男姑不成？如果一定要称为姑，那该有个比例，女道士称为道姑，打卦女称为卦姑，女比丘当称为佛姑。同时耶教的女修士，中国人也该称她们为耶姑，否则就有厚此薄彼之嫌了。居士一词也非佛教的专有，在中国的《礼记》中就已有了居士锦带一词，那是指的为道为义的处事，含有隐士的意思。在印度，居士也不是出于佛教所创，梵语称居士为迦罗越，不论信不信佛教，凡是居家之士便可称为居士。佛教对在家信徒尊称为居士的由来，大概是出源于维摩诘经。维摩诘共有四个尊称，方便品称为长者，文殊问疾品称为上人及大士，菩萨品等则称为居士。因据罗什、智者、玄奘等大师的解释，维摩诘是东方阿处毗佛国的一生补处菩萨，示现在家相化度众生，所以用居士一词称在家的佛教徒，也含有尊为大菩萨的意味在内了。可见一个名副其实的居士，便该是一位大圣的菩萨，绝不是带有灰色气氛的处士或隐士。然在《长阿含经》中，唯将四大阶级的第三阶级匪舍种称为居士，并将轮王的主藏大臣称为居士宝。那么居士者相当于商人、经理或者实业家了。亲爱的听友，这一期节目中，圣严法师给我们讲述了佛教的上帝观，佛教对于中国的贡献，佛教的究竟真理是什么，并告诉我们和尚、尼姑、居士这些称呼的含义究竟是什么。下一期圣严法师会给我们简明扼要的阐述禅师、法师、律师、罗汉、菩萨、佛陀，其含义究竟是什么？欢迎您随时收听。亲爱的听友，今天佛音有约正信的佛教就播送到这里。我是小冉，我们下期再会。